是赠送给人类，让耶稣啊，上帝的儿子永远做人类的一员呐、啊。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算是上帝的一家子了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很有属灵的意思，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地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们想想，一个婴孩，一个小娃娃，他的名字是什么？全能的上帝。娃娃是最没有能力啊，要母亲抱在手里，他就是全能的上帝。一个子啊，一个儿子，成为永在的父。耶稣对腓力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记载约翰十四章。所以耶稣他就向人类表现了天父。我们还注意第七章，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有这么一段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下面的小字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以马就是同在，努我们，利就是上帝啊，上帝与我们同在。一个人啊，是童女怀孕生出来的，他的名字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和刚才读的九章六节是最明确的两段预言。除此以外，在米迦书还有这么一段预言，米迦书五章二节讲到耶稣降生的地方：伯利恒以法塔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注意啊，下面这句话不得了啊，他不是个普通的人呐、啊。这个城市倒是个小城市啊，所以这个预言说啊，你不要瞧不起自己是个小城市啊，将来从你那里出了一个是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啊，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不是从他生下来的日子算起，他的存在啊从太初就有啊。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话：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在约翰八章还有这么一段话，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身体就是他的存在啊，是没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我们请看这里约翰八章啊五十六节，耶稣对犹太人这样讲：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你们注意啊，亚伯拉罕是生在公元前大概2000年，比耶稣早2000年的人，犹太人的老祖宗。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呢就有了我。原文呢，这个就有了我这四个字啊，原文是两个字，就是我存在，就是我是。耶稣是一直存在的，从太初就有啊。那么这个也是在旧约圣经的预言里头预先讲明了的。旧约圣经里头还有很多预言关于耶稣的事，但我们以上所读的三段预言是最明确的三句话论到耶稣的神性。那么在新约圣经啊，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作为上帝的儿子这个真理啊，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请看马太福音16章，这里耶稣啊到一定时候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记在马太16章。我们注意到啊，耶稣刚开始转强传道，他没有公开也没有私下对门徒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跟他们一同啊工作，一同生活，让他们自己呀、下一个结论，耶稣到底是谁。那么经过大概3年的时间，他就拷问他们啊，耶稣要考一考他们，看他们有没有把他的身份呢认出来。这个时候西门呢头一个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告诉他说，他这个认识啊不是属于血肉的指示你的啊，就是这个不是啊靠人的智慧人的聪明啊得出的结论，而是上帝圣灵的启示。我们现在信耶稣也不能光凭人的聪明智慧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必须有圣灵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认识到他的神性，认识到这一点与我们的关系。因此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就声明一下，彼得这个名字啊 Petros 意思是石头啊。那么耶稣说你叫彼得啊，那么从你的口里讲出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一句话，这一个信念，就是耶稣建立教会的基础啊。 因此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有人呢误以为啊，这磐石是指彼得。其实呢，我们知道彼得不是一个磐石，他像一个小石头一样会咕噜咕噜滚的啊，碰一碰就要倒的。他犯过很多错误啊，而且下面他就马上就犯一个错误啊。耶稣刚夸奖他的话没讲完了，他就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啊。我们读下去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彼得刚说出那一句作为教会基础的话，紧跟着他就说出一句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意思的话。上帝把这个记录在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彼得不可靠，这个人不可靠。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乃是建立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样子我们就绝不会动摇，阴间的权柄也不会胜过我们。在耶稣基督肯定了这个基础的真理之后，他就向门徒啊启示下面的真理了啊，就是什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注意到耶稣啊，先给我们打下信仰的基础，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光是信这一个还不够，为什么？我们还要下面的真理，认识到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是要钉十字架的。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那么我们呢？耶稣您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跟耶稣一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话里头是这个意思，我们信耶稣的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信耶稣就能够享福了。耶稣从来没有答应人信了耶稣就发财了，就没有问题了，没有任何困难了。不，信了耶稣啊，可能困难比不信耶稣的还要多一点。为什么？那至少多了一个什么？多了别人反对你吧，总有人要反对你信耶稣吧。所以他说你要跟我背起十字架来，他要背他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他定下这么一个原则，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得着生命。这个真理啊，是信耶稣的也是一个基本的要道啊。我们请看罗马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啊，有这么一句话：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苦啊是暂时的啊，荣耀是永久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久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久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因为听说要为耶稣受苦背十字架就畏缩不前了，我们要看到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样子呢，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啊就不足介意了。现在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受苦？为什么耶稣要受苦？我们请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一节圣经把这个问题解释很清楚。耶稣受苦，他钉十字架，是向我们表现上帝的爱。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啊，何为爱。好了，下一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什么？也是为了表现上帝的爱啊。我们是有目的的，不是为自己什么立什么功劳，不是的，是向人表现上帝的爱。你们看刚才我们说耶稣十字架上钉着呢不肯下来，他死了复活之后也不肯向那些害他的人显现去吓唬他们，因为吓唬人不能够叫他们认识上帝的爱，他要他们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这样子呢能够激发他们，叫他们悔改。请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再请看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你看，如果他被举起来以后从十字架上跳下来，那么他这个吸引力怎么样就没有了，就不能吸引万人来归他了。所以明白吧，耶稣为什么不肯下来，为什么一定要被举起来，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不用威吓的方法把这些罪人吓倒，这个没有意思，吓倒了他们还是不悔改的呀。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叫罪人悔改啊。请看何西亚书十一章四节，何西亚书十一章四节说，我用慈神爱所劝引他们，就是刚才那个吸引啊，那个词怎么吸引他？慈神爱所啊，用上帝的慈爱 吸引他们，叫他们悔改。再请看以西结书33:11，这里面就要破除一种概念，以为上帝喜欢看罪人呢灭亡，不是的啊。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你看上帝的话多么迫切，苦口婆心地劝罪人要悔改。我们再请看哈巴谷3:4，哈巴谷3:4，这里再度强调啊，耶稣的能力是什么？是不是吓唬人的能力啊？不是，请看哈巴谷3:4，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藏着他的能力，从哪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来啊！这个手里是什么？就是他钉十字架的这个钉痕，过去淌过血的钉痕，现在怎么样？发出光线来，这光线里头藏着他的能力。以赛亚49:15，上帝还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他说他把我们呢刻在他手掌上，怎么刻法？用钉十字架的那个钉痕呢，刻在我们他手掌上。他每一次看到他手上的钉痕，他就想起我们来，他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怎么能把我们忘掉呢？所以他用一切的能力来说服我们，要我们悔改。可是讲到这里，我们就要问喽：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一个真理啊，是不是绝对可靠？还是人捏造出来的、骗骗人的呢？啊，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啊！我们如何知道这个是确实的真理，是个历史的事实？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0:42-43，上帝啊是最讲道理，我们这个头脑是他造的，他造我们人类是有理智的，能够思考的，是要讲道理，所以呢，上帝是最要跟我们讲道理。这里呢就说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就派人把这个道理讲明。42，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看见吧，上帝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听，怎么传法？证明两个字，你看，注意这两个字啊，不是啊，一定要行神迹吓唬人啊，而是呢讲道理，把问题讲清楚，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啊。你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旧约里的预言。为什么这些预言，特别是刚才说的那3道预言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呢7-800年的时候写的。 说明什么？七八百年前写圣经的人跟后来七八百年以后写圣经的人不可能啊预谋，不可能讲好啊，你先说语言我来写历史，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说明什么？这是上帝写的，换句话说，上帝感动人叫人写的，人凭自己的聪明写不出来的，这是最可靠的证据。我们任何人可以随时摆得出来的，叫一切诚心要明白真理的人可以信服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三节也是这么讲啊，讲的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看这多好啊！保罗他并不是说摆出自己的这个资格来说，我过去受过高等教育的啊，你们听我好了，我不会错的。他不是这么讲。这些人呢没见过保罗，他是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到铁撒罗尼迦来，你就是摆老子的没有用，他们怎么知道你这个老子的靠得住啊？所以他不凭自己的资格啊，尽管他是有这个资格，他也不讲他自己过去见过什么异象，上帝给过他异象，但这个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他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呢、辩论就是讲道理，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因为呢他们过去犹太人有一种偏见，以为基督啊就是他们的救主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霸王，一个豪杰，征服全世界的英雄，也所以保罗必须从圣经里向他们证明啊，耶稣固然将来是要得荣耀驾云降临统治全世界，可是他必须先什么，先受害从死里复活，必须有这么一个经过啊。你看还有一个地方啊，他后来又到一个地方叫比利亚，他们到了就进犹太人的会堂，也是两个陌生人，他们也不能凭自己老实干，这个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看这多好，他在使徒行传二章记载圣灵降下之后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这里他引用旧约的预言，就是诗篇十六篇的一段话，就是大卫讲的，说你就是上帝啊，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下面呢彼得就给他们讲解，说明这一句话指的不是大卫自己，而是指的大卫子孙耶稣啊。您看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起誓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话再次强调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有可靠依据的。